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诸君姐妹带领大家一起来读32节的经文。这是约翰福音叙事部分的开始，从1章19节开始。接着上前面两次跟大家说明说，我是打算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不一样的是，其他三卷书福音书主要是以历史性的描述基督耶稣生平中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福音书，它是强调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像是一个注释性的福音书。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整本的约翰福音。总共有21章，我想带大家一同思想，我们去领受神的话，每一章每一节。但是我又怕说这样讲的话，时间会拖得很长，又怕说每一次经文太多，我们就求神给我智慧，也配合大家的需要，我们每次找一个合适的分段，也就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同谋造就。约翰福音说起来很长，但是呢，他很清楚的在写到了20章31节，很清楚的把他的目的告诉我们。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每次分享每一段经文、每一段叙事、每一段耶稣基督自己的说明的时候，都是指向这节经文。这里头分成两段、两部分。第一部分让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明白神的儿子、圣子他的身份，看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可是第二部分，就是绿色的这部分和蓝色的这部分，是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不但要认识，要明白，而且我们要相信，相信变成我们生活的依靠，变成因此可以得着生命。所以每一段的福音书，每一段的分享，都可以一方面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圣经的纪要真理，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可是也有应用的部分，也就是福音的部分，领受福音的部分，是我们明白了这些，我们信的更坚定，带领我们在生活上可以借着更深一层的认识，更深一层的信心，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每次的分享的时候，我们都回头来想，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不是让我更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能让我的信心更坚定、更稳固？是不是能够再让我在生活上更能够领会跟神的关系，跟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我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层面来看每一段经文，你就很容易抓到它的主旨是什么。今天的这一段叙事，其实我们可以看成是上次两次跟大家分享1到18节是全书的纲领。我们可以想象是这样。约翰在写，他是从1章19节，也是我们今天读的开始，他写故事、叙事、说明，写到20章，他就做了这个结论，再倒回来写第1章的1到18节，所有的重点写在最前面。我们花了两次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开始来展开今天的这段经文，你会注意到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它是一个很紧凑的耶稣开始他的 传讲天国的信息开始的一个礼拜的故事。所以你会看到说，刚才朱信姐妹在念的时候，她从施洗约翰先回答问题那一天，29节次日，35节再次日，43节又次日。如果你再读2章1节的话，他就写第三日。实际上很少很少有圣经里头把每天日期浓缩讲得清清楚楚，除了创世纪。创世纪你记得他讲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七天，约翰同样用这样的方式，借着耶稣出来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的第一个礼拜七天，他浓缩在今天的我们要讨论的这一段。我们今天讨论前5天，一二三四五，二章的第1节到第11节是下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面3天，就是前面7天所要描述的耶稣的事情，它其实是跟前面1到18节是对称的。前面讲的是我们讲的说，等于是纪要真理的部分，这边讲的是真正的来阐述。有些学者会讲，把这7天描述成耶稣传讲天国，开启天国的像是一个新的创造。因此，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去对照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来想，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神启示我们这段话语，我们思考，因为这段话语，我们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更了解、更有信心，关系更亲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跟大家的取喜，先把目的讲清楚。我们的挑战就是在我们在读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到底这边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的认识有多少？当我们今天分享完毕之后，我有没有更清楚的认识，更增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我们再谈对我的生活上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我的信心，对我生活上的应用。今天主题是在耶稣开始传道的第1周这7天，我们今天讲前5天。施洗约翰，这是第一段的见证，他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一批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先从寻找，他们看见，他们跟从，他们相信，而且他们马上就传扬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从这里头可以来分享，可以了解说，听到的人应该会有怎么样正确的反应，而神是怎么样来找到我们，来接受他这个信息。所以你看到这个信息，我可以分成3段来看。第一段是19到37，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围绕着施洗约翰。第一天的信息主要施洗约翰讲的是我们所期盼，他跟犹太人讲说，你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我们所期盼的弥赛亚，他来了。第二天他要传讲的信息是说来看他。第三天他要传讲的信息，来跟从他，我们可以抓到这个重心。然后第二段从38到49节讲的是每一个有两组，总共有5个门徒，他们从寻找、看见、跟从，马上就做见证，而且急着跟他的亲人朋友去传扬耶稣基督。他们说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王。最后，我们要看神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在我们寻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他在找我们，实际上他启示给我们，他让我们认识他，他知道我们，他是全知全能的，他要我们跟从他，他要我们从他身上看到更多 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大纲。那我们来往下慢慢的来看这段经文。第一天的见证，谈的是他来的对象。每三天，施洗约翰的三天的对象都是不同的人。第一天的对象是什么？是属于传统旧的宗教体系的，是公会的人，是祭司，是立位人，是法利赛人。他们听说施洗约翰在那边传讲悔改的道理，要大家去受洗，要洁净，准备接受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很紧张，他们认为说这跟他们现在的体系不同，所以他们要去问他。他们派人去找他，找到他的时候呢，会注意到施洗约翰他对他们的回答。但谈这件事之前，上次跟他分享了施洗约翰为什么他们对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做施洗那么的看重。因为施洗约翰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主要的篇幅是描述施洗约翰，描述他是来自一个祭司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祭司，描述他是怎么样神迹式的降生，描述天使是怎么样的告诉他的。母亲告诉他的父亲要给他的使命，描述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他的父亲不相信，因为他年纪很大了，过了可以生小孩的年龄，所以他父亲也不相信。结果天使跟他讲说，因为你的不相信，你要成为哑巴，他说不出话来。在那一年中间，他是祭司，他说不出话来，一直到施洗约翰降生生出来之后，他突然就开口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而且开始颂赞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1章65到66节，这对那个地区的人，对那个看到这件奇迹的人，看到发生在他父亲这个祭司的事情，看到他做了颂赞，他们这样说。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期待他给大家带来一些信息，而当他开始到了约旦河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就跟着过去，听他讲悔改之道。因此，现在属于宗教权力系统中的人就很紧张，就去问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19节，他们去找他，问他说：“你是谁？”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在期待着弥赛亚的降临。而我们了解，如果你看旧约的记载，有400年，神没有对犹太人做启示，400年没有先知，而大家都把施洗约翰看成是要来的先知，或者也许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来问他。注意到施洗约翰马上就回答，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你们认为那里，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人假冒自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去查，要确认。他第一步先讲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就那么你是以利亚吗？因为在小先知书中的马拉基书，在后面的最后的小先知书曾经有这么说，第4章第5节。耶和华神对以色列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一个是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都等着以利亚的来临，以利亚是升天，他没有，并没有死去，等着他的来临，代表的是弥赛亚要来了。所以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位以利亚？而且，因为约翰在约旦河边，他的穿着、他的方式很像传说中的以利亚先知一样，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你如果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位以利亚？”他说：“我也不是。”这个好像跟福音书的其他的记载，耶稣说他像是先知以利亚。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其实，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1章17节，天使跟他的父亲讲，是约翰诞生的时候，他讲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为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并且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第一次来临。带领救恩的时候，我们了解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人，而是要带救恩来的。耶稣第二次来的，就是在马拉基上讲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神的计划是：当第一次耶稣来带救恩的时候，施洗约翰是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是声音能让许多人转向神。准备弥赛亚的来临，而第二次耶稣第二次来，也就是他的上面讲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他要来做审判的时候，那时候以利亚就会来了。我明白这样的概念，他说他不是以利亚，但是他是那个声音，他有以利亚的心智的能力，他是来为耶稣第一次来做准备。他们就问他说：“如果你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那位在生命记上像摩西的那位先知？这是神所应许的。在生命记的18章15节或18节，你会看到他说，神跟摩西讲，告诉以色列民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的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所以在所有旧约以色列民都认为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就是在生命记中摩西所讲的神所应许的，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所以他就问他说：“那你是先知，是那个先知吗？那位先知吗？”他说：“我也不是。”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使徒们在做。讲到的时候，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在生命记上所应许的那位，像摩西一样的，也就是那位弥赛亚。而在生命记上讲，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听他。”他们说：“你不是基督，你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那位生命记上的应许性。”那你到底是谁？他说：“我只是那位声音，我是呼召，叫大家准备来迎接弥赛亚。”他们要问他说：“你凭什么权柄施洗？你这些都不是，你凭什么权柄施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施洗约翰没有回答他凭什么权柄施洗，他只说明说：“我是用水施洗的。”但是将来会有一位要用圣灵替你们施洗的，你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你们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位，而且他说明已经站在你们中间了，他已经来了，你们不要再来问我，你们要去问他，你们要去看他。所以这一整段经文，大家问他说：“你是谁？”他说三个，说我不是。他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他说：“我就是那个声音，我是来准备的，而且我告诉你们，他来了，已经来了。他是我给他解鞋带， 也不配的。所以第一段的重心，他对这些犹太的当权者，对这些祭司，对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要告诉他们的是说，你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已经来了，非要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是放在他身上，做准备吧。你们要做准备，你们要听我的，你们要悔改。他说铺平道路的用意不是说他铺路让你走，是说我们的心要做这样的准备，我们要悔改。我们有缺失的地方，我们要补平，我们要向神认罪，好来迎接面对这位弥赛亚。所以第一天的信息是说他来了，到了第二天是真的，使徒约翰看到，在第一天的时候，耶稣正走向使徒约翰的位置。第二天他看到他，所以第二天的信息是说我们来看他。所以你看我这边用黄色写的很多看见。看见，他重要的信息是，他来了，我们看，所以他就讲说，看见他，他马上就说，看哪，这个大家定睛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有很多的看见，他要做一个证明，我看见了，我告诉你他是谁，你们来看，来看他，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哎呀，一开始就讲了这样的话，你想说，到底耶稣是谁？大家想的耶稣应该是像大卫一样的弥赛亚，带领大家，神给他力量，可以打败像这个大卫打败歌利亚一样，打败罗马强权的这样。他为什么要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大家期待的弥赛亚应该是王啊、得胜者啊、尊贵的啦、啊、高位的啦、啊、统治的啊，怎么会是一个羔羊？大家想象中的羔羊是献祭用的，是除去要跟神求神赦罪的。你可以想象，从这个祭司的每一次的他们的献祭，或者像以赛亚书53章节里的一样。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可是，在旧约里头的所有的献祭的羊，或者是逾越节的羊，都是一个记号，都是求神赦免的记号，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讲说，这位就是我们所期盼的那位，能除去我们的罪的那位羔羊来了，而且注意到这个词，它不是除去我们犹太人的，它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谈的是世人。约翰福音常常谈到世人，如果你念到3章16节，也是讲神爱世人。你谈到后面，再看到后面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他说。耶稣，你是拯救全世界的救主。所以在这边提到了犹太人只是一个管道，引出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拯救世人，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一开始讲明了这样的事情。不过，如果大家仔细看，约翰对于这个羔羊，其实整本约翰所要讲的，不只是讲除去世人罪孽。你在启示录里头，这位羔羊也是要来战胜撒旦，也是要来审判世人，所以他有这样双重的意义。但是这边讲他是来除去，他的第一次来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他后面讲说，在我以后来，反而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在我们上次也在1章的15节。就提到这句话，这边在说，我们说这代表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说明耶稣的先存，他是看起来他是出生在施洗约翰之后，他比他小6个月，可事实上他要说明他远在我之前，就是我们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有这样的暗示说他是先存的。 也有这样的暗示，是说他的地位远远比我来的重要。他是，所以有一个是先存性，一个是他的地位。他特别说明，他们说明说，他只是用水施洗，而这位是要用圣灵施洗，而且他说明说，那位叫我用水施洗，因为就是神。叫我用水施洗的，告诉我说：如果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要用圣灵施洗。他说他看到了。我们每个看到耶稣被施洗的受洗的时候，讲到圣灵就如鸽子降下，神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施洗约翰在第二天看到他，最前面就讲说：看呐、啊，他是神的羔羊。他说：“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了，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二天的信息是对大众，所以我在旁边听的人讲的是说他来了来看，我们都来看到，而且他做他看了，他做了见证，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很多看见，很多看见，而且看到他的很多的见证。到了第三天，就变得比较简短了。第三天的对象是他，是约翰自己的门徒。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他又看到了耶稣。这次他就跟他的门徒讲，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为什么他要跟他的门徒讲？他要说明说，我所要传讲的，我所要你们准备的，就是这位。实际上，他两个门徒听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第三天的信息。他说：“去跟从这位神的儿子基督。”你会发现三天的信息对不同的对象，三天的呼召越来越强，也就是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明白他来了。我们去看他，去认识他，去跟从他，他也做证词，他说明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是神的儿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教会和传道人的一个榜样。他从头到尾，他就说：“不要看我，我不是你们要找的，我的责任是带你们去看到他。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姜牧师、我，每一个传道人，都是把施洗约翰当做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责任是领大家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你们不要管说我讲什么，我讲得到，我讲什么。我们期待的是把大家带入圣经的话里面。姜牧师和我常常讲这样子，你不要说姜牧师说什么。同时，你传道说什么？你要说是加莫斯和同时传说圣经里面说了什么？神的话是什么？我们责任是带你们进入神的话语中，带你们认识神。最好没有我们，最好是你们可以经由我们的协助带领，你们去认识神，你们去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你们去看他。你去跟从他。如果就像大阪教会有个特色，大阪教会我们是在疫情中间设立的教会，所以我们是用网络的。慢慢的，疫情结束了，有实体的教会了，他又在问挣扎说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的计划，我们衷心的传讲神的道理，我们带领大家来认识神。但这整个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讲的更能够让你认识神，我们很愿意协助你、帮助你，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带你认识神。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网络教会讲道，远比一个坏的实体教会要好。可是我们的目的也是要建立一个。好的，传讲真道的实体教会，我们努力往这方向进行， 但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对大家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越有帮助的，我们都愿意全力的协助。我想这件事情要让大家了解，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大教会，我们不是要建立说这是加牧师的教会，这是彭世敏传道教会，你是谁的？没有，你看看施洗约翰从来不愿意讲说是他的门徒，他要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也是跟大家的一个呼召。这是旁边的话，注意到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施洗约翰带领的道路。那么这些第一批门徒，注意到这个门徒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着耶稣走，耶稣就回头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耶稣是神，无所不知，他为什么要问说你们要什么？耶稣当然知道他们要什么。神常常问我们说你在找什么？他的目的是我们自己好好的思想。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跟神什么样的关系？他说，这里的更好的翻译不是说你们要什么，是你们在找什么。我要问今天各位在听这个信息的人，或是你在教会人，你在找什么？神在问你，神要告诉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是认识他，而不是说我要你来帮我这个帮我那个，那只是让你认识他的能力，而不是把他当做是解决你问题困难而已。所以他第一个问说："你们在找什么？"要我们自己好好的思想，我们在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意思是说，我要找的东西很多，我要想的很多。我听了施洗约翰讲说你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你是神的儿子。可是我还是要认识很多，我还是要了解很多。我说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想要知道的更多。神的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邀请他们说："你们来啊，你来跟我住。"你们来认识我。实际上，我们今天有教会，有牧师，有传道人，有圣经，神耶稣基督每天都在跟你做这个邀请。你在找什么？你来看，你来学习，你来听，我都让你们看到我的。这是耶稣给我们每个人的邀请。而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神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去看。这个时候他去了，那时候约有深圳应该是很多像是下午4点钟，他们就住在那里。这边讲说，世界有两个人，一个是安德烈，没有讲另外一个人。那我们一般大家的猜测，另外一个人就应该是这本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啊，他从不写他自己的名字。好，这两个人，那安德烈呢？就41节，其实严格上来，你可以想成就是过了一天了，到了第二天就，也就是这边讲的，第四天，他就去找他的哥哥，而且跟他做一个见证，他说我们遇见了，这个遇见更好的翻译还是我们找到了，我们都在找弥赛，我们找到了，我们遇见了这弥赛亚，弥赛亚是旧约的说明，叫弥赛亚。翻译成新约就是基督，基督跟弥赛亚，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说，我认识耶稣，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认识。记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一个诗歌，好，说，我希望你像我一样的爱耶稣，然后下那个歌词的下句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认识他，你也一定爱他。"这就是安德烈说的："我看到了他，我跟他相处，我知道他是谁。我告诉你，你不一定相信，你来看。 你自己来看他，他去见他耶稣，他领他去见耶稣，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我们做见证，让我们跟他一起来跟他分享福音，不是只讲我自己。哎，你来读圣经，读约翰福音，你来听讲道，你自己来认识。耶稣看着他说：“你是，你要成为。”你要称为，实际上也是说你将来要成为。这里头，耶稣在短短的这句话就显示他知道他是谁，过去他也知道他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一个信徒，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都是先听到，他们是听到施洗约翰讲。他们看到，然后去寻找、认识、明白，找到了，他们相信，相信了，他们就做见证，传扬给别人，带别人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看到第三天、第四天，安德烈的见证是我们找到了弥赛亚，就是我们找到了耶稣了。再来了，到了。第五天，耶稣往加利利走的时候，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哎，这句话只讲这么一句话，就没讲后面的事情。我前两天跟大家在信仰释义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一说，耶稣有呼召的权柄啊。我们讲呼召这件事情啊，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想詹姆斯也好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我们被呼召的经验，那个人心理上的感受。对我而言是两次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我转回归向神、归向耶稣的那一次。之前我就是那种天天悖逆、天天跟别人吵架、天天跟别人辩论，说圣经这里不对，那里矛盾。天天跟牧师在辩论神学上的问题，专门挑他问题，到我真正的转向那一次，我还很深深的记得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很严重，没什么大不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的心就转了，我的心就从以我自己为中心的，我明白我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我转向神，我承认了，我承认我所知的有限，我承认我要从他那边领受到真正的真理，就这么一个转向，那我发现那个转向不是我的转向，是神的呼召，这神的呼召在我心中有这么强的能力，我可以跟大家讲说，那是一个流泪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人。让我看到了这个经验放在心中很重要。第二次的一个呼召是，我要放弃的工作，我要全职的服侍。那次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经验。圣灵在你的心中告诉你，告诉我说，你看你以前这一辈子所有的叛逆，所有在外面做的，我带你到美国来念书。那个成家立业，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要为我服侍所做的准备。那次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呼召是很有力量的。圣灵在你们，在我们每一个心中，对事、对人都有在对你做呼召。这呼召可能是一件小事，可能是别人跟你讲一件事。可能别人讲一句话，可能是你听一首诗歌，可能是你听一个讲道，可能是你读一篇小小的金句，都是神在跟你说话，不要轻视这样的呼召。腓力就跟从他了，跟从了他之后，中间省略了很多，但是他去找拿但业，他做一个证词，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和所记的那位，我们遇见了，又是说我们找到了。 这个故事啊，你会觉得很有趣。他没有讲约翰写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讲他怎么找到的，他是讲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所做的见证。他说：“我们找到了这个，让你回想到，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哈，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24章，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耶稣死后复活，那门徒在路上走，忧伤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走在一起。耶稣告诉他们，记得耶稣跟他们也跟门徒们讲说，把律法和先知上所有指责他自己的事情都跟他们讲解明白，告诉他们说，所有的旧约指的都是像他，这很像这边写的，律法和先知上所指，记得那位我们遇见了，我们遇见了。”就是拿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一听，光是这句话，我怎么会相信？他说还有什么好的呢？圣经上从来没讲，拿撒勒会出什么？注意到腓力的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们跟别人分享见证，分享我们的感受，他不见得可以了解。我跟他讲说：“你来看，你自己跟我一起来读圣经，跟我一起来读，跟我一起来教会听，你自己去感受。耶稣看见拿单也就指他说：‘看呐、啊，看呐、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耶稣看到了，看到了，告诉他，告诉他说：‘你是已经心里做好准备了，你是期待能看到弥赛亚的。’”你心里头已经悔改了，你准备来迎接了。耶稣知道他的心态，马大爷就说：“你在哪里知道我？”耶稣就跟他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腓力还没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这就是一句很神秘的话。我们约翰更不花精力去解释，什么叫做无花果，什么叫看到。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注释书，但是解释这个句话什么意思？但是重点不是这里，重点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不但知道这个人的内心是谁，是什么样的，而且知道他过去的事。耶稣要告诉他的是说，我知道你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而他知道，耶稣知道，用这句话，他明白。他马上就回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也许在无花果树下思想，他在悔改悔过的时候思想圣经上所讲的这位弥赛亚，这位以色列的王，他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出现？我怎么样能预言他？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我那时候去短宣的时候哈，我去短宣，那个学校跟。一群中国的学生坐在一起吃中饭，我还没开始，我那时候在讲什么五音四律啊什么，还没开始讲。那位有一位就跟我讲说，我这几天都一直在看圣经，我在思想思考，我在跟神祷告说，让我可以认识你，让我可以有人来告诉我怎么认识你，你们就出现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受洗。”我们吓了一跳，我自己吓一跳。这是我的宣教碰到的第一个，我还没开始讲一二三四五，背个老半天的福音，还没开始讲我的见证，他居然跟我讲说：“我在等你，我在等你们来。”你会不会注意到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第一个，而且呢，你如果看我写的见证，你会发现我们根本就没有预计要到那边的。我们中间经过各式各样的挫折，就我们就进去了。他也没有预计我们要出现，就我们就出现了。他也没预计我们中午会碰到，我们就碰到了。而且我也没预计他要讲，他也没预讲，他就讲说我在等你们。结果我们就赶快把牧师找来，就给他带他，然后带他到那讲，这就是在那边讲的。拿单业跟耶稣的例子就是，我在等，结果你就出现了。这你都知道我，他就这样回答。 所以是这是第五天的见证。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门徒，这些人都是乡下的渔民。渔不是笨的意思，是打鱼的渔夫。我应该讲说，在乡下的渔夫。圣经神就是要借用这样的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跟你过去没关系，跟你是寻找，你只要去寻找，你就会看，你就会看见，神就会呼召你，你跟从。做见证就传扬，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看最后，耶稣就对他说：“因为我说你在无外看见，你们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只是开始。我们今天讲的只是约翰福音21当中的第一章。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51节转了语气了，我实实在在的。”当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原文是"阿门，阿门"，我实在就是他要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实实在"讲了25次，每次都是一个重要的宣告。他把对象从你51节讲的是跟拿太阳讲你，51节就转为你们，也就是我们跟每一个人讲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使者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身上。这段是取自创世纪，其实创世纪大家记得雅各，在创世纪28章10到17节，大家记得那段故事，讲到雅各做一个梦，有个梯子，梯子顶着天接着地，天接到地。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在梯子上对着雅各说一段话。我们讲的梯子，我们不会把它想成像一个梯子啊，一个阶梯加两根杆子的。实际上，更合适的解释应该像是台阶，一台阶通往天的台阶。可是神在那时候跟雅各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说，神的应许必定实现。他给他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以撒、到雅各一直下去，必定在他身上实现，而且神给他应许说必会与他同在。他醒来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是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耶稣要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雅各认为这个梯子是他与神相会、神与他同在、神的应许。要在这边实现，耶稣要讲的是说，他未来从你后面看到他的生平，他所做的事，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要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记得我们在1章18节讲说，从来没有人遇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要告诉大家说，遇见神的地方，这个梯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透过他，透过他所做的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真理，神的荣耀要在这边完全的彰显出来。他做这样的一个预告，你们不要看到天开了。所以他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是告诉第一批跟他的门徒，讲到说，我们神。的同在是借由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我们看到神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找到我们？他会先问说：“你们要找什么？”然后他会说：“你们来看39节。”他又告诉我们，他是全知的，他是全能的，他跟。彼得讲，你将来要成为，他也跟拿单也讲，我知道你，他最后做一个呼召来跟从我，然后跟说，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连结，我们会从耶稣基督 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整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怎么样来启示带领。我们看到人是要怎么样去追寻，人什么样的凭信心去相信。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找到了真理，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相信，而且我们要做见证，而且我们要传扬。福音就是这样简单，从那么简单的渔民、渔夫们，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谈到反思与回应，又回到原来的说，我明白并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看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章，哈，我们今天的第一章，或从第一节到51节，你再看的话，谈到很多个名词。第一节讲到道，讲到神；第四节讲到光，第九节讲到真光，第14节讲到父的独生子，第17节讲到耶稣基督，18节讲到在父怀里的独生子，23节讲到主，36节讲到神的羔羊，33节讲到用圣灵施洗的，49节讲到神的儿子。大家38、49节讲称呼耶稣为拉比，41节讲他是弥赛亚，就是基督，45节讲他是摩西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49节讲说他是以色列的王。这些都是在一章里头很集中的丢出来，都会在后面的20章展开，让我们一步步的更认识他是谁，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都把前面放到，哎，这些都是他们做的见证。可是你没有注意到一个特点，特点是耶稣是怎么称他自己？别人这样称他，他只称他自己为人子。那他称他自己为人子，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有几重意思？一个是代表他要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受苦，他也代表但以理书讲的他要来做的事。荣耀的审判，有这双重的身份，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且耶稣特意用"人子"这个词，就是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特别要把这两个分别出来，他要让他们明白，人子不只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位弥赛亚，远远超过。你们所知道的弥赛亚，他要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赎罪，他也是将来荣耀要来审判那一位。所以，他用"人子"这个名词，让我们去思想他真正的身份，避免再又转回去那个纠结。所以，他又是弥赛亚，又是赎罪的羔羊，又是以色列的王，又是神的儿子。这些都是从这里明白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可以了解约翰在写整个的福音书的目的，都是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上面，把焦点放在他是谁，把焦点放在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因此，我们在今天等于是一个序言的一个展开，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书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认识、了解，在我生活上的一个应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在耶稣开始传讲的第一周的前5天，下一次是后3天。讲到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讲到第一批门徒寻找、看见、跟从、传扬、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